今天是最后一个主日，回顾过去，展望将来。那么今天的关于这个撒母耳记上也是完结篇。看哈，哦，对不起，好，我们先是温故知新哈。我们上一次提到的是这个大卫他面对生命的低谷，他做了一个愚蠢的选择在他生命非常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个错误的决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碰到这种情况，当初大卫他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投靠他的敌人。他逻辑上是很好的我们常常说什么有一句话叫什么，我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很合逻辑嘛他就去投靠他的敌人的敌人。扫罗呢，他更做了一个愚蠢的抉择他的愚蠢的抉择倒不是第一次哈，他就夜访女巫，寻求撒母耳的指示。为什么他也不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为什么跑去找女巫呢？为什么记得吗？因为他把所有的祭司全杀光了，没有祭司可以去问了。不过呢有奶便是娘，谁能帮助我，我去找谁然后大卫呢又碰到一个问题，他到了敌人的敌人那边去，然后他的敌人呢要打他的敌人，又是他自己的民，哎呀，这下麻烦了。不过还好神怜悯他给他脱离这个困境。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叫做一代君王的结局，撒母耳记上30章到32章。不过呢，撒母耳记上只有31章啊，我故意是这样说的，因为这圣经是神的话，是圣灵所默示的。不过这些章节不是神所默示的，是我们人按照我们的需要。你能够想象吗？在最早的时候，你要来读这个圣经，里面没有标点符号，也没有任何的章节，那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呢，这个是撒母耳记上30到31章，还有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因为我只觉得这三章在一起比较正确也不应该讲比较正确，比较让我们能够了解那现在还是一样，我们请这个丽红姐妹帮我们读一下很快的把它读一下。
追不上，耶和华说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索西，大卫却带着400人前往前追赶，有200人疲乏，所以留在那里。这400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 就带他到大卫面前，给他饼吃，给他水喝，他就精神复原，因为他三日三夜没有吃喝。大卫问他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是埃及人，是亚玛利人的奴仆，因我三日前患病，我主人就把我撇弃了。他们侵夺了基利提的南方和属犹大的地，并加勒地的南方，又用火烧了几个拉。大卫问他说，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他回答说，你要向我指着神起誓，不杀我，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我就领你上到敌军那里。那人领大卫下去见他们，吃喝跳舞，因为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所掠来的财物甚多。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所掠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两个妻来。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跟随的人赶在原有的群畜前面，说这是大卫的礼物。大卫到了留在比索西的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大卫前来问他们安，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大卫说，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大卫到了喜格拉，从礼物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你们为礼物。他送礼物给住伯特利的南地拉莫的，亚提尔的，住亚罗尔的，西莫的，以实提莫的，住拉哈勒的，耶拉灭各城的，基尼各城的，住荷尔玛的，哥拉山的，亚达的，住希伯伦的，并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素来所到之处的人。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亚书、事态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住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波山，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次境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庙里，将他的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基列雅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来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雅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7日。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提格拉住了2天。第3天，有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他说，我从以色列的军营里逃来，百姓从镇上逃跑，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我偶然到基利波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的枪上，有战车兵马兵紧紧地追他。他回头看见我，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嚎，禁食到晚上。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把他这少年人杀了。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从心里向你献上我们感谢、敬拜、颂赞。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也求你在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能够听见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K， 我们刚才讲了大卫在这个29章他遇到一个两难的事情啊，亚基派他做护卫长，因为他得到了亚基的这个信任，要求他一起去打以色列人啊，敌人的敌人。那在这个进退两难之际呢，神为他开路，要不然的话他真是不晓得怎么办，使得非利士的众首领不准他出战，恐怕他突然倒戈啊，以前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那么大卫着实为这件事情啊捏了一把冷汗，现在总算问题解决了。不过呢大卫得了便宜还要卖乖，他为了锁定这件事情啊，还故意这么说，他说我做了什么事呢？自从仆人到你那边目前为止啊，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呢，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哎呀，假如亚基说哎呀好吧好吧你就跟我去了，那大卫不完蛋了？不过他这样说他有把握的，这样子他能够很肯定的啊，要做一件事情。亚基王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啊，只是非利士人的首领啊他们不愿意啊，所以你就回去吧啊，他就回去了。大卫刚好松了一口气，兴高采烈的回家，回到喜格拉他家园的时候，一个惊天动地的场景就等着他了。那这是今天啊的这个经文。第一个我们分成了三个部分，大卫对挫败的反应，碰到这种极大极大的困难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反应的。然后呢就在第31章讲到扫罗的预言啊，对神对扫罗的预言应验了，然后最后呢是大卫怎么样啊调啊扫罗和约拿丹。我们先来一个个的看哈。大卫呢他没有想他忽略了后顾之忧，因为亚玛利人攻破了，而且呢焚烧了喜格拉啊，因为他跟随亚吉啊出去，现在回来的时候呢亚玛利人啊，攻破了他们的家乡，结果他们不仅仅是烧了通常这个匪徒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衣冠呢，都是烧杀。他们攻破了喜格拉，用火焚烧，抢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走了。这倒是很奇怪的，啊，比较少见的。为什么圣经上没有交代啊？那我是做了一个猜想，可能是这些掳来的人呢他们留作自己的奴隶，或者是呢他们要把他们贩卖做奴隶，还有个可能呢他是拿来做人质，作为这个啊交换啊，这个到底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显然是神的意思不让他们受这个烧杀。众人呢当然就悲愤不已啊，他们大哭啊，这个大卫他自己他两个妻子也被掳去了。 这个时候啊，这些众人呢，那气得不得了，他们气急败坏，所以呢，他们说要用石头打死他。Not very nice 啊。不过你要晓得，大跟随大卫的这些人，他们当初是怎么样跟随他的？圣经上记载是哪些人要跟随大卫的？都是一些啊，可以说是当时这个无家可归、流氓啊，或者是就是他们本来这个品质就不是很好，他们就是要跟着大卫，因为大卫的这个领导人才还不错，他们可以跟着他。结果呢，这个时候一碰到问题了，他们所想到的就是抒发自己的情绪，要杀大卫。你现在我们当然没有亲身的跟他们有什么连接啊，我们可以很冷静的思想，是不是好？是不是一个好办法？你杀了大卫又怎么样？不能够解决问题 ，OK？ 但是大卫呢，临危不乱，他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他的心理坚固，而不是说就啊乱了手脚。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叫祭司亚比亚他把以弗的拿过来，因为当初当初扫罗杀祭司的时候，那真是全部杀光了，只剩下这个祭司长的儿子亚比亚他带着以弗德逃出来归附大卫。所以大卫就请亚比亚他拿以弗德来求问神这是他的一个正确的决定。那耶和华立刻回应了，你可以追他，而且都可以救回来。于是大卫和他的600人就带着600人往南边去到了比索西。因为有200个人是疲乏的，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当初是从雅吉的军营，本来是跟雅吉一起要跟以色列人征战，结果被雅吉拆回来了。那么这一段路跑了很远的，他们其实都蛮累的。然后这个时候呢，突然一看到这个景象，600个人马上又回头要去把他们的这个家人来救回来。他们的那种情况，身体的情况可以想象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有200个人疲乏，不能够过，所以呢他们就把他留在那里了 OK。 那么在这一种情况啊，他们发现他们在路上跑的时候遇见一个埃及人，这个埃及人基本上应该是奄奄一息了，他是因为生病，所以呢被这个亚玛利人就抛弃了，不管他的死活。那么在3天里面他都没有吃没有喝。这个时候假如大卫他们说，哎呀真是可怜，不过我们有重要的事情，也就不理他，那就糟了。所以大卫就给他吃给他喝，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亚玛利人的奴仆，被亚玛人所抛弃了。然后呢就告诉他们是怎么回事情，这个情报非常非常重要。他说我们侵夺了基利提的南方和属犹大地的南方，并加勒地的南方，又用火烧了喜格拉。大卫问他说你愿不愿意带我们去。这个人呢虽然是在很惨的情况之下脑筋非常清楚， 他可以，他还来跟他讲条件，他说啊，你要答应我啊，你向我起誓不杀我，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我就领你们到敌军那里去。 OK， 这个好极了。在这个时候呢，大卫啊，就啊，这个少年又带了他们这个400人，就跑到这个敌军那里，见他们吃喝跳舞。为什么？他们已经，因为喜格拉只是他们抢夺的其中一个城市，他们抢夺了很多地方啊。亚玛利人呢就是这样子，从啊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就遇见了像亚玛利人，一路上啊亚玛利人就是抢夺，就是抢夺。亚玛神要扫罗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杀尽亚玛利人。结果扫罗呢，没有这件事情，结果就会啊有这些麻烦。那么这些亚玛利人呢，这个抢夺了这么多地方，那个时候就是狂欢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就在他们狂欢的时候，突然这400人，那你看亚玛利人，他们只是抢人家的，得到了心里很高兴，但是这个400人的情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中啊、华人有一句这个成语啊，它叫什么？哀兵，哀兵必胜。因为他们呢很清楚的知道他们现在要拼命啊，因为他们心中的情绪是非常非常强烈，非常聚焦，所以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他们的人应该是有更多，他没有讲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想，他逃脱的就有400个人，大卫他总共才400个人，亚玛利人逃脱的就有400个人，所以他整个到底有多少人我们不晓得，反正是很多。但是呢，他们把这个所掳去的，无论啊大小儿女财物，全部都夺回来，这真是一个奇迹，是我们今天要用我们的这个逻辑啊，我是没有办法想象。他光是喜格拉的这些夺去的一些财物就已经很多了，他还有其他的地方的。那么他400人怎么样拿这些？他也没有这个，你要哎。这个大卡车，他们怎么样做这件事情我不晓得，我也没有，也不晓得，没办法。而且呢，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第一个，他们带了这些掳物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夺回来的，还有亚玛利人在其他的城市夺的，他们也都一起带回来，反正亚玛利人在那边的这些全部都夺回来了。然后呢就要回到比索西那边啊，那些人在那边休息，要跟他们分。其中有些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的个人妻子儿女给他们。你觉得啊这样合理吗？个人有个人的意见哈，不过我个人觉得，我觉得蛮合理的。你干了事儿就拿钱，你没有干事儿，你凭什么？我把你的妻子儿女啊还给你已经不错了。但是大卫他却说，不， 上阵的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多少，应当平分。第一个，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有注意到，他那边经上说什么，他说这些是大卫的掳物。大卫代表什么？代表他们这一个团队。所以呢，这些掳物呢是我们夺来的。但是大卫说呢 ，no， 这些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所以呢，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看守器具的得说多少，我们大家平分。他的心所想到的，总是在耶和华的身上，真是不容易的。不仅仅如此啊，他还把从那边得到的这些又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为礼物，送到了伯特利的、拉莫的呀，这一大堆，总共有14个地方。OK， 你看他经过比索西啊，在比索西那边停了，他们继续的往下面去啊，去打仗，然后掳了这一些大堆东西呢，他到处的去啊，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还债啊，还这个啊，也不是说还债，叫做什么，算是人情债吧。因为他逃亡各地，常常受这些地方的人的照顾，所以他做的这一个决定是相当不错的。然后呢，我们再看看扫罗这边的情况怎么样。扫罗的儿子们被杀，以色列人在基利波被有被杀扑倒的，腓力斯人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雅，一家人都被杀了。扫罗呢，我叫他做死要面子，他死的时候还想到他的面子、他的尊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他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杀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哎呀，他这要死了他还想到这个面子，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OK， 一代君王就是没了。他对他自己啊，这一生，其实他前面已经说了一句话，其实可以描述他整个的一生，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哈30节，他这么说，扫罗说这个是大卫割了他的这个袍子一个角啊，在他上大姐的时候，等到他出去的时候啊，这个啊，这个少，我想是哪一个，后来一件事情，他到他的营中把他的这个把他的这个枪偷了来，等他的醒的时候，他向他喊话。这个时候扫罗知道了，因为是第二次放过他，他心中真是感觉非常不好。他说了这样的话，我有罪了，我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对不起，我现在脑筋也不清楚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他在撒母耳面前， 撒母耳告诉他说，神已经离弃你了，已经把这个国啊要交给另外一个，就是交给大卫啊，比你更好的人。但是他所想的是什么？他说，我有罪了，我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这是他一直都是这样，他的焦点是他自己，自己的面子。 OK， 然后呢，腓力士人啊，因为他们都死了，他的军队也溃散了，腓力士人就来占据那块地方，神的名因此蒙羞。你看，腓力士人来到被杀之人的啊、来剥衣服的时候啊，我不晓得我以前有没有讲过，为什么要剥衣服呢？因为基本上在这个士兵身上，他们最贵重的东西就是两个，一个是他们的兵器，还有一个呢，他们的衣服。因为在那个时候啊，衣服是相当贵重的，我们今天是啊，完全不一样。在那个时候，衣服是非常贵重的，所以他们就来收啊，看见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伯山上，就割下扫罗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腓力士的地境，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庙里，将他的尸身钉在伯山的墙上。他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居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庙里面。怎么回事啊？第一个，向他的众民说，我们胜了，我们打败他了。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神胜过了他们的神。他们以前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啊？他们以前把什么东西抢过去了？约柜。但是约柜是神属于神的，他能够有自己的办法，他放在庙中，然后约柜神在那边，使得他们的神倒在约柜的面前。不过在这个地方呢，扫罗使得神的名蒙羞。基列雅比人啊，比较特殊，这件是一个记录，我想就是做一个记录，跟整个的关系整个的故事没有说直接的关系。基列雅比人呢，他们是属于这个我们今天呢叫做英文叫做 pacifist，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pacific 是什么意思？我们之所以知道的 Pacific 就是太平洋， Pacific 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 Pacifist 就是主张不打仗，只讲平安。哎，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还是有一些Pacifist 他们不当兵的但是为了法律缘故，他不当兵不行在前面一阵子了，所以他们的要求是他们做这个医护兵不打仗的。但以基列雅比的人就是这一类 pacifist。 结果呢亚门人来攻击他们，说你们要杀他们。以基列雅比人就跟他说，我们做你的奴隶好了不要杀我们。亚门人怎么说呢？记得吗？亚门说，没问题，我把你们所有的人的右眼挖掉，然后跟你们讲和。 亚比人说让我们想想看，他们找扫罗，这是扫罗的第一场征战，他就去解救他们，解救的亚比人。那么基列亚比的人记得这件事情，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虽然是反战，他们竟然差派他们的勇士冒着危险去解救他的尸体，最后起码给扫罗有一个蛮好的安葬啊。在这边又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个亚玛利人他经过了这个战场的时候，为什么去那边？我想也就是拿东西，要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的。他们看见了，他看见了这些事情他就把扫罗的一些东西拿来向大卫邀功，因为他知道扫罗跟大卫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他就说，我看见扫罗呢向我要求你来将我杀死。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明明看见扫罗已经死了，扫罗是伏在自己的刀上自杀的，但是呢他说谎，他说扫罗还没有死，他扑在自己刀上没有死，扫罗就说哎呀我这样痛苦我也没办法，我要自杀也没办法，求你将我杀死。其实他这个讲的是相当相当的reasonable。 那么我看他呢，他已经是要自杀了，只是差最后那一点， I am doing him a favor 好像安乐死一样，我就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下面没有讲的话是什么？请你给我一些赏赐吧。大卫呢，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都如此，而且悲哀哭嚎，禁食到晚上。这个代表扫罗在他的士兵当中还是有一些名声。大卫问报信的扫罗的人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就把他杀了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大卫叫扫罗与约拿单，你们知道大卫是一个情感非常非常丰富的，他写的诗篇上面我们就晓得诗篇其中起码有一半以上都是他写的。大卫作公歌写在亚撒耳书上歌中是如此的说下面有一段那么这一段它是一个叫做交叉结构 chiasm， 你们有没有人听说过 chiasm？没有吗？哎呀，你们要去回去做一点功课，我今天也没有时间讲太多。它是交叉平行，我给你们看看第十九节是他这个诗歌的开始，他跟他最后一节呢是对称的，然后第二节呢跟后面一节前面一节又是对称的，然后第三部分呢在后面又是对称的，然后最中间的就是他整个的诗歌的焦点 OK， 所以叫做 chiasm。 在这个诗篇里面 chiasm 多得不得了，非常多，常常有的时候它真是群文并茂，我们看出来OK， 我们看了就很感动， 但是并不清楚他的重点在哪里。他的重点其实就在中间那一个，他所要描述的，他所要描述的就是啊，约拿丹跟扫罗，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啊。我再给你啊看一个，是我们最非常熟悉的，你们最熟悉的诗篇是哪一篇？诗篇23篇嘛 ，OK， 它也是开始。诗篇23篇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都可以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但是你用这个方式来看的话，有一点不一样了，就可以看出一个中心点在哪里，它的中心点在哪里啊？你与我同在。前面都是讲他，后面从中间那边开始是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大卫他把他和神这个关系呢看得非常非常的亲密，他甚至于讲爱情，他讲到他和约拿丹之间的爱情。那哦，这些搞同性恋的人哇，他们就很高兴，拿了这些就说你看约拿丹跟大卫啊，就是搞同性恋，不晓得他们在想什么啊。我其实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就是借题发挥，用这个来用神的话要来支持他们的这种说法。其实大卫所讲的爱情不是男女的爱情，而是他丰富的情感。大卫跟神也是有这个爱情，所以他非常看重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看一看，回头看看，在这三章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扫罗的陨落还有大卫的兴起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对比。在紧要关头啊，最能够反映出一个人他的本性，所有的生物也都是这样子。紧要关头的时候呢，他要必须要牺牲什么东西，放下什么东西啊，都是这样子的。我们都很熟悉这句话，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OK， 我们都很熟悉大卫，他在旧约当中有62章描述有关他的事情，他被提到超过1000次，在新约中呢也有59次。他犯的罪啊，不比一般人小或者是少，他心中也不断的挣扎，但他认罪悔改，这是最大最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可以说大卫呢在神的面前是无可指摘。无可指摘不是说他没有犯罪有多好，无可指摘的意思就是说他犯了错之后呢，他一定啊，他就悔改认罪。当我们悔改认罪的时候呢，神就赦免我们，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神不纪念。更是啊，他凡事倚靠而且诚心求问耶和华，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到他从头到尾他经常都是求问耶和华，亲近神，讨神的喜悦，以神为乐，所以他是合神心意的人。神没有 对任何其他的人想过这样的话。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反观扫罗，他也是神所拣选的，对不对？当初是神拣选他，他不仅仅得天独厚，身材魁梧，心存谦卑，还怎么样？这么好的人呢？问题是，一旦他尝到了权力的甜头，他变成了刚愎自用，与神的关系啊，变成了貌合神离。只有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想起神来，是不是这样的？当神以沉默回应他的时候，他马上就去找女巫。当初是他下命令要把全国的巫师全部杀光的，那结果这个时候他想起女巫来了。为什么？为了他自己，为了他自己。他的结局真是令人遗憾，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在同时死了。那神是不是怎么跟两个人结局是一样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哈，但是约拿丹呢可以安然见主，在神的面前他可以回应。 OK， 大卫的生命呢是以神为中心，扫罗是以自己为中心，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不同。你觉得你是比较靠近大卫呢，还是比较靠近扫罗呢？基列雅比人虽然是反战，他们给扫罗有一个尊严的葬礼。当我们受到滴水之恩，我们应该涌泉相报。OK， 大卫对英雄们之死反应非常强烈，尤其对扫罗之死，值得我们三思。为什么？他对约拿丹情辞并茂的思念呢，是真是我们可以始料所及，不奇怪他跟约拿丹的感情那么好。但从他对扫罗的调词中啊，你完全看不出来扫罗曾经把他看成为眼中钉，这个不容易啊。你们知道扫罗一生怎么样对待大卫吗？心生嫉妒，因为众女子将千千归于扫罗，将万万归于大卫，他非常不爽，多次在宫中试图刺杀大卫，用他的矛，派大卫往危险的战场。为什么？希望他能够暂时沙场。他将长女米拉许配给大卫，然后呢把她嫁给了亚德略。他将次女米甲嫁给大卫之后呢，他又让米甲改嫁了，都是为了他恨大卫。因为大卫之故，迁怒屠杀无辜的大祭司和众祭司。女士派人监视并且追杀大卫，还有很多很多。 OK， 这样的人你不恨他吗？我不敢讲我会不会恨这个人，我想多半会吧。大卫对扫罗多次宽容，为什么？ 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不是因为大卫有多大量，也不是因为扫罗有多好，我们更是清楚的看见，只是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他是为了尊敬啊，敬拜爱神的缘故，他不伸手向耶和华的受膏者，甚至他心中都是存着一个啊敬佩。善待仇敌已经不容易了，但大卫从来没有把扫罗当作仇敌看待，这个比善待仇敌更深一层，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扫罗一生都在为自己打算，他的一生做了一个总结。扫罗说：“我有罪了，我是糊涂人。”啊，这就是说，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大卫啊拿了他的这个水壶和啊枪的时候，之后，扫罗讲了这句话。虽然他是临时讲的，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当作他的一生，就是这样，他是一个糊涂人。大卫一生的总结呢，是在新约里面提到的。大卫在世的时候遵循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一件朽坏。我想我为我自己做一个墓志铭的话，我会考虑这个，我现在还没有定哈，不过我会考虑这个。徐兆基在世的时候遵循了神的旨意就睡了，这是不容易的，我在尽力。你知道人在人生的紧要关头啊，你会做怎么样的选择？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假想一个紧要关头，然后去思想一下我要怎么选择，但实际上呢，不要等到紧要关头。我们这样想过之后呢，可以帮助我们在不是紧要关头，在平常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怎么样做。因为该怎么做呢，不是说大事我们才那样做，做得对，小事它就随随便便。其实我们应该是大事小事都要遵循神的旨意。最近我对圣经上面一句话我特别有感动的，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这是舍己的一个精华。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要跟神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但是其中有一件事情呢，是在我们人生当中可以看得见的，就是当我们跟神开始建立关系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需要神。但是到后来的话呢，我们应该进入一个境地是，神要我。换句话说，我和神的关系啊，我爱神，因为什么？神能够满足我。但是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到一个地步呢，我要满足神，我满足他的心意。从这个地方我就发现我所有人生的一切的事情啊，都受到了影响。施比更胜更为有福，我不晓得你没有跟你太太说过啊，嫁给我吧，我需要你， 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了，你这样的方法好不好？哦，太太很感动啊。但是仔细想想呢，那个焦点在哪里啊？焦点在我啊，没有你我活不下去啊，你可以满足我。但现在啊，很多年以前我开始学习了，我要满足我的太太，我要使她满足，不是要她来满足我，因为她在过去五十年当中，她一直都在满足我，我也非常享受这种满足。但是我回头想想，我满足她的事情呢，比她满足我的要少得多了。所以我现在学习满足她，啊，她喜欢的，我就去做。我们对一般人的话，我们也是应该这样子啊，是要你来满足我，还是我来满足你？是我要你赦免我、原谅我，还是我去原谅你？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以前只是说，哎呀，他是我的牧者，他能够满足我，满足我，满足我。但是在诗篇二十三篇最中间这个地方，他的重点放在哪里呢？他与我同在，神与我同在。只要他与我同在，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了。不是说我不关心，但是没有比这一件事情更重要的。有神同在，我就满足了。而我的盼望就是说，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也爱他，使得神的心意也可以得到满足，那这是我们人生最大最大满足。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是在这里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因为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好到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啊，有的时候真是非常的啊愚笨，不知道你为我们的预备有多好。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于拒绝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而向你祈求那一些对我们没有好处的东西。但是主，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仍然不放弃我们，仍然给我们有一个成长的机会，为的是因为你爱我们。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用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解明你是如何的爱我们，让我们用你爱我们的那爱来回应主你自己的爱。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